好，非常谢谢何牧师还有教会的邀请，让我这次有机会到马里兰来。今天不管是在场或是在线上的，有福了啊！因为这次就一场了，我就决定把原来4个场的那个信息呢，我就把它浓缩到这一场来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更注意哈，因为信息量可能会多一点。但是我希望最后呢，我们有一些分享讨论的时候。好，我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30节，第30章1到9节，这个来做一个背景哈。我们就先读1到3节就好吧。如果有你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三日，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力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着走了。大卫和跟随他人到了那城，不料城里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这个背景是大卫那时候投奔了非利士人，然后他就跟以非利士人要去和以色列军队作战，但是非利士人怕他会窝里反，就说你回去你回去，我们自己打就好。结果他回到他那时候居住的城叫喜格拉，无聊发现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这不就是好像我们的光景吗？特别是2020年疫情，神强迫我们都回到家里面去。我相信很多父母还不料发现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特别又是这个种族的事情，然后很多政治的这个选举的事情，更发现我们的孩子的思想观念其实都被世界所掳去了。所以，让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个抢救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就先要看到我们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是我点还是点？我怎么点？
This is Houston. Say again, please.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这是 Apollo 13这个电影里面很有名的一句台词啊。那今天我们在美国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要来看看，这是去年才有的统计呢。美国教会会友的人数首次降到50%以下。那这个呢，不单单只讲到基督徒的会友，他在统计的时候把犹太教、天主教甚至回教都算进去了。你可以看到，在1940年代有73%，现在只降了47%，那你更不要说堂区教会了。我在疫情以后呢，很多教会都面临着新的挑战。那如果我们从世代来看呢，那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从2018到2022，这个从原来的这个我们说1946年以前出生的，就66%是基督徒，现在只有到36%，那一世代就更不用讲了。那如果说我们从教会的呢，这是美国的一个统计呢，如果在教会长大的，到30岁离开的有64%之多。那华人呢，更是光景不是很好。我一直要找这些数据哈，可以就75%到90%。所以我们想，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在哪里。常常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这是什么比喻？也许说有100只羊，那如果一只丢失了，要怎么办？你要撇下那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对不对？但是我想把它反过来，今天我们是不是有99只羊迷失了？但查了我们的教会说，哦，感谢主，我还有一只。其实我在英文堂牧会呢，以前是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在牧会，后来全职也有10年了，大概加起来快有20年。感谢主，我还有一些羊。但是我不满足，为什么有这么多年轻人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却流失了？ 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去寻找他们？还是我们只是很高兴说，我还有一只，我还有几只呢？所以盼望其实我觉得神是借着这个 COVID-19 呢，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意。God cares 每一只羊，特别是那些从小在教会长大，有18年的时间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却流失了。我们常说教会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传福音，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想到外面的人，可是这些孩子从小到大跟我们在一起，结果我们福音却没法传给他们，这是我们真的要去思考啊！我常说的下一代是最重要也是最被忽略的福音工厂。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宣教，其实真的就是下一代。感谢主，其实很多教会也看到，最近我去参加的都是去教会的宣教年会来分享啊，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所以美兰浸信会他就说呢，现实是新教教会继续看到新一代的年轻人离开教会，不管有任何外部因素，教会都从内部放慢，我觉得甚至快速的收缩。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知道说我们活的时代是怎么样。常常以为我们说啊，以前我们是这样过来的，跟是时代有没有一样呢？ Charles Taylor 呢写这本书叫 A Secular Age， 他就说呢，为什么西方在1500年的时候不信上帝几乎是不可能，但是在2000年或者今天，你要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的不仅容易，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是一个 default 啊，预设值。你在填那个资料的时候呢，有些是会帮你预设的。今天我们的孩子若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的预设值就是不信神，而且甚至是敌对神。所以呢，有一个年轻人不是他也说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问题，社会教会这些问题，我们先要知道我们是处于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看到是一个属于新的时代，你就会要那我们就继续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过去做同样的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思考，教会也好，父母也好，我们是不是要再重新再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同样的在流失，而且敌人的力道呢是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美兰浸信会神学院呢，他就写这本书叫 The Gathering Storm， 他就说呢，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呢，这是生逢其时。因为在这个时代，过去那些问题到这个时代忽然间加速起来，所以呢，这个集结的风暴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彰显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谈论这些问题。我想如果没有 COVID-19， 没有过去美国这2年来这些各方面的事情的动荡，我们不会发现这些问题，但是呢其实早就发生了。所以我才叫做吹号者。吹号者第一个就是要警戒危险，让大家看到这个危险。如果你今天没有看到这个危险，那就回去继续照表操课，或是同样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看到危险以后呢，我们要怎么去回应呢？我们刚刚那个经文呢很有意思哈。第一个回应呢是绝望哭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都没有气。这些都是大胆的勇士，但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妻子儿女被掳去了，却就放声大哭。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为我们失去的这些我们自己的孩子放声大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还很高兴他们在社会上功成名就，就表示说我们重视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看到他们在属灵的光景里面失去了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哭泣呢？ 所以有一本书呢，特别讲到被遗弃的亲人，特别是看到美国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这些父母，他就说仍然有希望，但是如果您和你的配偶想要得到希望和治愈，那么你首先需要面对自己的痛苦、后悔以及恐惧和怀疑。其实有一群人也是我们更要去关怀的，就是很多在教会服侍的这些年长，他们的孩子被领去，其实很多人在哭泣。我们真的要让这些父母们重新看到希望。我今天讲这些事不是要让他绝望，而是要重新看到盼望。另外一个就怪罪他人，谁被怪罪？你看大卫甚至焦急，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哦，离得不容易当他。但是如果说呢，教会的年轻人呢离开了教会的，谁要被石头打呢？不好意思说了，很多时候是谁被打 ？Youth pastor， 对。那你知道在美国呢，这个 Youth pastor 的这个平均的任期有多久？要不要猜一下？五年了。
两年。
平均一下刚好差不多两到四年哈，所以呢，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这个 youth 处女就是 youth pastor 要负责，但是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哈。因为我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在纽约啊，常常这些英文牧师要聚集在一起，那每次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自我介绍嘛，啊，我们在哪里服侍，每次都有一些年轻的牧师说 I am in transition。哎，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用法。I am in transition，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他被 lay off 的，现在在找新的工厂做 I am in transition。所以呢，我说好，我会讲中文，因为这些 A B C 英文公司都不太会讲中文。我说我有机会就帮你们讲话啊，我现在就在帮你们讲话。那如果不是 use pastor 要被石头打，那打谁？你知道最让 K to 12的老师最头痛的是谁吗？家长，哎呀，父母是不是这样呢？哎，其实 我姐姐就是当老师，她在台湾，就是这样的。孩子不听话了，她就打电话给父母，跟妈妈说：“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把没有把我的孩子教好？”所以很多时候，父母是不是没有承担的责任？但是呢，有一个。这个作者米定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 youth pastor， 他说呢，我们在将矛头指向父母之前呢，教会也必须承担一些责任。学生牧师可能太快的接受青少年的属灵责任，不太积极提醒和装备父母承担起主要的属灵责任，是不是这样呢？其实有时候我们教会是不是也会说，哎，来来来来，我们教会有很好的 children program， 来来来来，我们教会。哦，我们教会有 Pastor Lenny， 哇，很厉害。其实我们是不是也在跟弟兄姐妹说，这是教会的责任，你只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我们就帮你搞定。所以，是不是教会也要负担一些责任？但是我其实今天呢，我不是在这里要怪罪谁，我是要跟大家说，下一代的流失是全体教会的问题，不是单单。父母不是单单主日学或是 news， 是 entire church。特别你看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说，当在一个教会，我们是一个肢体，强壮的要去帮助那软弱的。如果今天都是这些下一代流失，那我们是不是要强壮的更多去帮助呢？所以我成立这个吹号者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呼召。父母们，祖父母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的孩子大了就没有责任了。为了神国的缘故，让我们一起来抢救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用这个 video 你看一下，就知道我的意思。啊，真的，震撼！
Confirmed. Broken arrow.
Broken arrow?
That means that an American has been overrun. It's causing every combat aircraft for support.
My God. There's no hiding it now.
今天我就是来这里发出这个 broken arrow 这个信号。在美军在地面作战的时候，如果地面的部队快要被全部歼灭的时候，这是最后一招了。后方如果听到这个，就是要全体出动。今天是我们要全体出动的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出动的时候，我们的下一代就真的是被敌人给完全歼灭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大卫呢，他有不同的反应。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哈利路亚！是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下一代的流失，好像没办法阻挡，好像没有盼望。但是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然后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哈利路亚。其实我发现，其实神是在等我，等我们去追赶，因为这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去追赶的时候，神会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今天要从四个方面。这是我自己神给我的一些托付，怎么样去追赶回来？当然不是只有这四个，但这四个方面也是，其实也是吹号者施工啊、在努力的做的。我想只是借这个抛砖引玉，让我们一起怎么去追赶。第一个，我们要更新心意，从世俗到圣经的世界观。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节气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这表示说，世界呢是要来让我们效法他的，是要让我们 conform 的。这什么是世界呢？这一讲的世界呢，是指的这个系统。甚至讲到这个 world 呢 ，cosmos 有很多不同的用法哦。神创造的世界啊，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the world。但这里讲的 world 呢，是指的这个被撒旦所掌管的，反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一个思想观念。所以这个世界呢，不断的要来把我们效仿，就是让我们转变跟他们一样。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其实早就被世界，我们的思想观念被世界给同化掉了，我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就被世界给夺取了。所以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这在去年十月《华尔街日报》说到，年轻人说教会不关心食物，使他们远离教会。特别是哪些议题呢？种族、性别、移民。最大的脱节就是这个性别的问题啊，大约70%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关心同性恋的议题，其实是认同同性恋的议题。所以，当教会我们不去探讨、回应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离开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思想是有后果的。思想是有后果的，因为这个世代其实很久了，他们所受的思想观念呢是越来越敌对神，而且呢，这个思想是变成一个文化。当所有的事情那些事情变成一个文化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力就很大，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一直关注这个议题很久，就是文化。很多时候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我们会来美国？你有想过，为什么你不移民到阿富汗？ 巴基斯坦。为什么我们都想移民到美国？因为美国原来有一个我们认为好的文化，不管是基督徒也好，或是非基督徒也好，你都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的文化很多是根基于基督教信仰所造成的，所以我们都享受这样的文化。可是今天的文化已经很多是被没有神的信仰给取代了，所以这个世界观我们很少去注意到。根据巴尔的研究呢，你看就 6% 的成年人有圣经的世界观，那 millennial 就 4%， Z 世代就降到 2% 了。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说你在教会活动，或者教会聚会，但问题是你的思想观念有神吗？有按照神的心意法则去活吗？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我高中的时候信主了，然后就非常的热心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高中的时候就自己办布道会、培灵会都自己来啊。那我就一直有一个挣扎，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那么辛苦的服侍，但是整个外面的文化却是越来越远离神？那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些事情？后来呢，在2000年左右，我读到这本书叫《How Now Should We Live》，哇，回答了很多我的问题。中文版叫做《世界观的故事》，其实我更喜欢英文的啊，因为世界观的故事只是一个理念上的。重点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后，我们怎么活？那这个像 Coulson 呢？如果你活年纪大一点，你可能听过他是水门事件的那个尼克森的啊，我这边就不多说了哈，大家有兴趣可以去 Google 他一下。那我2000年就读到这本书以后呢，我就觉得哇，太宝贵了，我们真的是要让教会来知道这一方面。那2004年他那时候有开网课，我就跟他修了网课，还拿到证书嘛。那个网课那时候不是用 Zoom 的，那只是用 Text 的哈，你知道？那他书里面呢？开宗明义就提到这个，他说近几十年来教会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把我们信仰当做一个生活系统或世界观，统管每个存在的领域，甚至我们的信仰常常说在教会里面的活动很重要，我没有说这个，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说在教会外面我们怎么活？所以他的说结果是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无法回答世界向我们挑战的问题，特别啊，孩子。每个礼拜五，我在牧会的时候，大人礼拜晚上非常的高兴啊，回到教会了，回到小组了，哦，可以谈这个礼拜过的事情怎么样？但是我每个礼拜我要跟孩子征战这些他们所面对的世界的问题，因为他们所接触上的这些都是在跟信仰挑战。你没办法不去面对他，啊，就去学校以后，进化论，你怎么回答？啊，信耶稣就好了。再加上现在这些性别的、种族的这些太多这些问题。第二个，我们不知道如何或失去分别为圣的生活体，大家都是往好的学区 ，vacation。大家都在物质上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呢？真的，基督徒活得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失去上帝设计的美丽和深度。当我们被世界所影响以后，你再回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圣经好像是，哦，怎么会这样呢？声响众多，遍满全地，太可怕了。可是圣经说这是神的祝福，所以你看，当我们被世界影响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神是很严厉的，神是很不好。最终呢，我们就被世界的海啸所影响。这不就是今天我们教会所面临的光景吗？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常说传福音，传福音是大使命。但是传福音不是说你说啊，我觉得是信主，然后就到教会来活动，而是要教训他们遵守神所吩咐的。所以，其中有一个其实呢，恰克森常提到的文化的使命。我 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啊，对不对？不是我们不是只有活在教会里面，不是说活在聚会里面，而是离开了聚会以后，我们怎么活？神要我们来管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管理这地。很可惜，基督徒都撤手了，我们只以为教会才是重要的。所以你看，当非基督徒来执政掌权的时候，其实影响都有的。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教会失去了一个权柄。Evan Kaiser 是荷兰的一个神学家，也是总理啊。他说的这句话很有名，他说：“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一寸土地，耶稣基督不将他的脚踏在其上，说这属于我。不是只有教会的地方是属于神，学校、工作的地方、政府、神，这些都是属于神。所以，长久以来，我们都不晓得在打什么仗。如果不晓得重要的就是后面的世界观的时候，这种无知呢，使我们注定会失败。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不是我们教会，但是我认识，在一些机构里面非常热心侍奉，还去参加短宣，一个高中生而已，非常成熟。但是当他生日的时候，在他 Facebook 上面，你知道他写什么吗？他还为一个机构做 fundraising。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很有抱负啊，他说在生日的时候会为一些机构，只有他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他侧面上是他在为 Planned Parenthood 在努力，专门在做堕胎。所以这是我们没有谈到世界观。难怪呢 John Stott 斯托德欧他说，我们这个最时代的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一方面保守派很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这我们很忠于圣经，我们都是在讲因信称义，我们都在讲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好像离得很远，就我们就不接地气啊。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和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圣经，因为他们很关注这个社会上的问题，但是因为他们不用圣经的方式，所以当然解决的方法就不是圣经。因为我在年轻人里面服侍，我非常知道这个太重要了。我们觉得啊，这些事情这祷告就好了嘛，种族的事情、性别的事情、堕胎的事情、气候的事情啊，祷告就好了。年轻人觉得这是不够的，他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可是问题是，圣经我们教会不给答案的时候呢，他们就用了世界的方法。所以呢，加斯达他就说呢，我们要弥合这个鸿沟啊，要把上帝不变的真理以这千变万化的世界怎么来 connect， 但是却不牺牲了这个神的真理。这是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都要去做的。其实你看教会历史，每一个世代的基础都要面临这样的挑战，因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挑战。马丁路德就说了，不处理当今问题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是不是真的？我们不能再逃避这个事情。其实 Chuck Colson 他在写那本书的时候呢，他就想把这样一个世界观的课程放到神学院里面去。他是 Gordon Conway 的董事，结果他说他也弄不进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应该就是一些改变了，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相信其实这个疫情以来呢，很多人开始这种看见。所以就是我也是在网上就开始开这个圣经世界观的课程，我就根据那个他那本书来设计了10堂课或12堂课的课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把这样的课程呢来帮助教会有些查经班也好了，或是说这主日学就可以用这样的教材就可以来一起来学习。我也有就是然后也有英文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呢，父母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讨论这些议题。 所以这是一个神发来给我一个负担，能够透过圣经的世界观，好叫我们能够来装备父母教会，能够面临如何去面临今天的挑战。所以那个梅庆 Imagine 他那个世代也是面临的自由主义啊，所以他是原来是 Princeton 的神学院的，后来他就成立了 Westminster。 你看每一个世代都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他就说呢，他是勉励那些神学生的，他说你如果你选择避免关于有争议的信仰问题，你只需要随波逐流，每个星期天宣讲你在神学院学习的课程，像你在大学里学习的那样学习，这些问题可能永远不会困扰你，最大的问题很容易避免。许多传道人正在这样做，正在对着空气讲道。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其实不是只有传道，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在面逃避世界各国的挑战。我们以为说呢，我们要让世界爱我们，他们就会来接受福音，反而我们就失去了。所以呢，另外一个作者 Christian Mahajan， 他想看见有基督徒思想家兴起，能够挑战时代的偏见，激动安逸之时，拦阻忙碌的实用主义者，对周围一切的根基发出质疑，并且不怕令人讨厌。啊，我们真的是要装备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信徒，在这样的时代，不单是为主发声，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世界观。我鼓励大家能够，你有能够听得懂英文的，每天呢，这个我的神学院长他有个 The briefing， 1-5，每天有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就是在报告新闻，然后帮助我们怎么用圣经的世界观去回应。其实我会去闽南读神学院，就是因为他。我第一次听到他讲什么，哇，怎么会一个牧者会有这样的 capacity 来讲这些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有圣经的世界观，才能够面对这个时代的挑战。第二个，我们要复兴家庭，从节目导向到家庭的导向。我要回应互动一下，影响年轻人生活的前五位人啊，你不要回答说是 social media 啊，是人，哪些人？要不要回应一下前五名影响年轻人啊？Friend， 你们想到同学 ，OK， 是前五名，但不是第一。还有呢 ？Parents 啊，谢谢 ，Parents 第一名 ，All right。还有呢 ？Teacher，OK，、okay， 一样，但不是下一个。还有呢？同学 ，Teacher 还有了，还有呢？就这样。
我们这边有说 grandparents
啊，感谢主 ，You are right， 你知道吗 ？Grandparents。所以呢，祖父母们，你很重要啊！你不要以为你当祖父母你就退休了哈，你就可以去打高尔夫球了。你要去祷告呼求，不是去打高尔夫球啊。还有呢，既然没有人提到，你就知道，第三名是老师和教练，第四名是朋友，第五名是谁？既然没有提到牧师，哎，奇怪。常常我每次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少回答是牧师，结果第一个丢被石头打的都是牧师。所以呢，如果教会想从影响年轻人的信仰，最大的投资回报策略将来自于装备父母和祖父母在自己的家中成为门徒制造者。这不是我写的，不是我说的，我真的就是要让大家重新有这样的观念。他都说我们想到下一代的时候就是什么 Children Program Youth Program， 我们感谢主，我们要为这些主日学老师来献上感谢。但是其实这也是圣经所讲的，是从家里面，从祖父母。我们常说啊，父母搞不定，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装备父母。所以其实我成立吹号者其中一个目的，一个方向，就是要去装备父母。 谈到说，大家说，哎，这不是你在英文堂服侍了那么久了，你来帮帮我们的 youth。 我说，我宁愿先帮忙，我把的 energy 帮忙父母们，我做了20年了 ，enough。我要做更长久的，就是呢，帮助父母和祖父母在自己的家中成为门徒的制造者。因为你很多时候你看，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希望他成长，对不对？浇花、浇水，怎么还不成长呢？灌水啊，还是不成长。哎呀！Children program 啊 ，VBS 啊 ，summer 来的 summer camp 啊 ，retreat 啊，什么东西，对，一直灌，一直灌。但是这是什么？还是流失？为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为什么？为什么长不大？啊？你有看到吗？没有，你有看到？没有根嘛？没有根啊！所以你这是灌的话，那什么是根 ？Family。所以。神只是早就告诉我，神的设计是透过家庭。你去翻，我明天会特别在讲，你去翻圣经里面所有在讲到教养下一代的，都是父母，特别是父亲。所以呢，我们的工作不是产生金钱的孩子，我们的工作是要成为金钱的父母。基督教是。也身教多于言教的，这是那个 Bill Hybels 啊，那个纽西兰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教会很大了。结果他说呢，最重要的信仰的障碍呢，不是在教会里面的，因为它不在于教堂发生的事情，而是在于家里没有发生的事情。长久以来，我们想到的是说，怎么样在教堂里面靠那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给他做得非常的棒，哇，孩子来得非常的高兴，你以为这样就成功了，是不是？大多数的教会都是这样在做。其实我原来也是这样想，我每次去旅行的时候 vacation 的时候，我都要去看大教会。你看我在旅行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忘记这个事情啊，我的心就是这样 church grow 教会成长。所以如果你到洛杉矶呢，你要去看哪一个教会，现在可能大家不流行了，那Saddleback Church 马鞍峰教会，为前是直奔标杆，那个作者很有名，对，我去看了，哇，那个儿童部门就像迪士尼一样，所以你去主日崇拜就好像去迪士尼，所以我们就想说，哦，把教会弄得非常的好啊，有什么？然后他们就会挑选来，是的，很多喜欢来，那来了以后呢，他就想到说去教会就是去迪士尼，那家里根本就不像了，所以就啊，所以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父母的重要性，青年人能够起手青少年时信仰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对信仰的重视。这个都有统计了，他说呢，如果你家里不重视呢，只有1%的长大以后呢，你仍然会持守信仰。但是如果你家里有持守信仰，88%呀，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那个 resource 资源放在对的地方，特别是什么？特别是父亲，特别是父亲，父亲的影响力。他统计呢，如果说一个年轻人呢，他先来教会，全家未来的比例呢只有3.5%。那如果妈妈先来，全家来的比例有多高？能不能猜一下？妈妈来的话就22%，那如果爸爸先来了，然后全家来的比例有多少？啊，希望，但是我们都活在罪人的世界里面啊，罪还不到呢，但是也差不多了，93%。所以马拉基书不是说到吗？要做父亲的心要转向你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神把这个 secret 都跟我们讲了，你看，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都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所以你看到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哪些书？ 父亲呢，很少。一般其实他们也在说，美国的学校呢，大部分的老师也都是你。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被这个世界的这个影响啊。神也早就提醒我们，一个家管理好，才能够管理神的家。真的是神早就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管理好自己的家，就会管理神的家。我在这不是说哦，那很多人就不能做，而是说让我们要重新看到神的重视这个家，而且这个家呢是什么？是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啊。因为今天我们很多都 packed together， 很多事我就不能讲很多，我只是点到这里让看到啊。所以呢，再次强调，我们要来呼召父母和祖父母，装备他们，创造敬畏神的家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衰落的时代信仰转变的潮流。不要让一个 youth program 或是一个 summer camp 来很多人，然后你就觉得好，我们做得很好，我们都做过，我都做过。然后呢，你拍几个 video， 然后放上去，哇，多可爱啊，多好啊！但是呢，以前都做过了。你继续这样做，只是在那时候让他自我感觉良好而已。所以 Chuck Colson 也说呢，我们要把家庭成为一个施工，正因为以圣经的世界观教育我们孩子，并装备他们去影响世界。从长远来看，这是基督徒恢复和救赎为周围文化最好的方式。我知道这个是对教会来有时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教会就是说人数，对不对？教会有很多人数很大，好像就是这个教会就很兴旺。所以你看美国，我就去以前我就去看这些大教会 mega church， 但是如果 it works， 今天美国会这样的光景吗？所以真的就是帮助我们要重新再看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表面的这些很所谓的很庞大、很兴旺的那个，你只是一时的。所以呢，这本书特别提到早期教会在逼迫的时候为什么可以留存下来，他就提到，其实早期那些很多是有犹太这个观念、信仰背景的。犹太信仰在每一代的迫害中都幸存下来，因为宗教社会的真正结构和功能是以家庭为中心。所以，当你这个会堂没有了，我们是说教会没有了，信仰还能够存留，因为它是以家庭为中心。求神让我们真的看到这样。我三月的时候呢，才去了土耳其啊，特别要去看启示录那七个教会，我觉得是给我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常说教会不是建筑，感谢主，今天不是在说一个教会的建筑，我们知道教会是一群人，对，我们常说这样叫的。但是我们到了土耳其，我们到了每一个城市说，我们到市民了，市民啊，教会在哪里？我们到了别家母在哪里？我们想要去看那一栋教堂，你知道吗？那个导游就提醒我说，弟兄姐妹，那时候是被破坏了，他会带个招牌，就市民啊，第一进信会吗？不会吧，都是在家里面聚会，但是他们能够把信仰能够存留，还能够广传。所以真的，我觉得神透过这个 COVID 呢，在提醒。我不说今天教会不重要，教会太重要，教会要做神要教会做的事情，教导父母和祖父母去神要做他们的事情，而不是取代。很多时候其实教会取代父母做他们做的事情，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美国的国家的政府取代父母要做他们做的事情，结果呢越做越糟糕。所以我今年1月开始有新的一个课程叫活出家位，还欠两堂课，7月会补足啊。我给我自己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其实我今天讲很多事情不是说我就做到，但是虽然我的孩子都大了，但是我觉得我不能说那就别人的孩子就不管了，都是神我的孩子。我们真的要在如何在这样的世代能够活出家的味道，把信仰能够传承。而且我越学习就越看到太多祝福呢 我们失去了啊。所以哦，时间好像还 OK 了。第一个是什么？刚加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怎么去追回来？第一点是什么？圣经的世界观，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家庭的父亲。好，第三个教育，从精英导向到精英导向。感谢主，我相信你。最近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我想更多父母了解到教育的重要性和它的影响力。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却很少去提到。特别我们谈到怎么样帮助下一代的时候，很少人提到教育，我就觉得很纳闷。这么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么重要的影响，而且时间，你看多少时间，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提到。我常说这些名校就是今天迦南地的巨人，这些就是哥利亚。如果我们今天不把这些哥利亚给打下来了，我们就没办法得胜。哈佛大学学生报告对毕业生调查发现，只有 6.4% 的是持保守的观念，而且上之前的也只有 7.1%、啊、但是这次就是我们所有华人家长要去的地方，把他们孩子要送去的地方。我今天不是说我们不送孩子去好的学校，问题是你是去被人家影响的，还是去影响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呢，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有真的打到这个仗。你知道当时哥利亚在对以色列校正，甚至说世世昼夜他在那里校正，结果呢有没有谁出去应战？没有。以色列的军人甚至他们的国王扫罗没有一个人出去应战，甚至说惊慌逃跑。或许今天真的是没有人敢出来应战，结果谁出去打？那个去送便当的大卫，一个才十几岁的他出来打，结果他打了。教会也要今天要出来打这个仗。你们住在这里，离 Virginia 很近，我就不用再谈那个事情，对啊，去那个 Virginia 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你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是非常危险的，有一条路人有一阵最终成为死亡之路。你就看到一个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说 Jesus love me, they say no, 哇好可爱哦，圣诞节的时候演那个小绵羊，哇、哦、太可爱了，哇演那个三博士，我们都非常高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为什么长大以后却不见了呢？你就会想到说，他们整天的教在学校所学这些能够被改变，那真是神的恩典。他就说我们把神的恩典拿来做正常的，而没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看到这个问题的所在呢？我把学校叫做教育呢，是我们被塑造的地方， We will shape。 而且超过 K-12 你超过10000个小时，甚至16000个小时，你更不用说你下去要补习啊什么，所有这些都围绕这个。所以今天我们若不把教育这个战场主权夺回来，那我们就真的是拱手给别人。那你要知道美国的公立学校之父 Horace Mann 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是教会是给中世纪的人，公立学校必须成为给民主和理性的人，上帝将被公共利益给取代掉。你今天进来这个教室，这个学校，你有看到任何跟信仰有关的吗？我想建立一个以国家为真正教会的新宗教，并以教育为起弥赛亚进行。其实每一个事情，每一个都是宗教性。今天只是另外一个宗教，一个信仰在取代的神。所以没有圣经的世界观，我们就很难打这个仗。我们以为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打赢，但是世界很厉害，每一个领域都被从 要他都要掌管。我们说啊，你拿去我们这种教会就好。其实这种教会现在其实也岌岌可危，其实或许早就沦陷。所以呢，这是很多我就从那个世界观的故事内，20年前我就读到这个主，哇，我真的是很紧迫要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他里面就提到说，其实在1930年代，这些教育家就在开始在鼓吹做这些事情了，要明确呼吁教师开始要控制社会的野化，激励他们救赎社会，要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许多学校正在这样做，而且兴高采烈。他们要将定义教育定义为通过警告学生对抗父权制、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斗争来赋予学生权利的手段。这是20年前写的书啊，不是因为最近这个他才写的，他已经过世了。你说先知就是这样嘛？讲这些时候可能很少听到，所以这个今天我们都要收这些果子。大家知道六月是什么月吗？在美国六月什么月？Yeah, Pride Month。 这纽约市教育局的网站啊，这个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都见怪不怪了啊，世界就是败坏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孩子深受其中。现在这些信，这是就是在学校里面教的嘛，这些资料呢，其实是一个姐妹在纽约市的教育局上班的，他们要受训，把这些资料传给我。后来他辞职了，他做不下去。而且你知道他这是他跟我讲的，这怎么做啊？这教育局有200多个职员啊，这个 staff 就在下面开会，就来宣导这个。然后呢，完了分小组，在小组里面每个人要讲说你怎么样来捧红这个议题。还不够，200个，他说每一个人上台来拿麦克风怎么去讲？结果他说他躲到厕所里面去。所以你说要孩子们去学校做光做点嘛，连这个老大人们都没办法撑下去。我要来之前呢，就上这礼拜二一个名字 local 的一个家长给我这个 information， 说 Fairfax County 在新的学生手册里面呢，加了一条，就是说呢，你如果这个学生是 K-5 or 6 哦，幼稚园呢，如果有的同学他说我要用 he or she， 就是我是男，但是我要用不同的代名词的 pronoun 的时候，这个学生呢，如果不用他要的，他就会被 discipline， 会被处罚。这是 Fairfax 的学校新的政策。那你会说，哦，去抗议，哦，如果没有通过你就安心了吗？你以为这样就安心了吗？那其他人就可以知道他不管不教了吗？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早就要解决，这只是从 bad to worse。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啊，我4个女儿都没有去过公立学校，很多都是我的 youth group 的孩子跟我说的。这本书叫 Fun Home， 这是我 youth group 一个女孩子，她在纽约一个很好的学校，特殊高中，就是说他们的 AP English 要读的书。你要知道那 English 都是最危险的，啊，这个 English 是最危险的。他就透过这些你要所读的书呢，来洗你的脑。那你就自己去读这些书，我就不要。他说他自己他读不下去，但是他们要写报告、写考试用。很多譬如说，哦，回来我跟他讲说不好。哦，这是哦，这是不好。但问题是，我就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说你的让你的孩子去看这些黄色电影，然后跟他说这个不好，你觉得这样 OK 吗？你让他去吸毒以后就说，哎，那个不好哦。孩子吸了说，对爸爸，这很不好，但是我还是吸了，很不好。其实今天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的问题呢？你以为说，哦，回来我跟他讲，就讨论说那个不好。问题是他已经被这样的环境给影响了。大家可以自己去 look around 那些好学校的 他们所要读的书，其实都是从他们要读的书。我这里没有时间再去再类似很多书。问题是我知道我们华人家长，我不懂，你看那个翻后你怎么知道他写什么，就是那个 funeral home 的意思，然后里面就写到这个，通常他的背景都是女孩子的一个成长的背景，然后他都选这个很错乱的，他是一个女同性恋，爸爸是个男同性恋，有这种性工这种性别的这种自杀虐待什么，你可能想说一个孩子要读这些东西他不错乱才怪。所以为什么说现在很多女孩子有这种 depression 忧郁什么这些，很多都是读这些乱七八糟的书出来的。好，所以就是帮要看到我们孩子不是我们那时候的光景。所以你就会看到这是今年的统计，美国是在 LGBT 的自我认同，在 baby boomer 呢就63年64年之前就 2.6， Gen X 4.2，Millennial 10.5， 你知道经济现在多少吗？有没有猜一下？20%了。而且去年只有 15.9。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多么的快速。这是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警戒的地方。真的我每次看到这些我就非常的痛心，而且呢很多这些不是统计数字。我认识，我也带过很多这些孩子，这些因为性别这些那你有个神学家他说，道德革命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几乎被普遍谴责的，现在几乎被普遍庆祝；第二个过去被庆祝的，现在被谴责；第三拒绝庆祝的，被谴责。我们不就活在这样的光景吗？拒绝庆祝的，被谴责。在美国那里有一些很好的学校，他说今天大家都要穿粉红色的到学校去，认同这个 transgender， 那你的孩子怎么办？你在那个学校要当老师，你怎么穿？根据2019年 Youth 这个民意调查，有70%的千禧年表示他们在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者，这不是很讽刺吗？我们特别从国内来的话，你就是要离开那个，结果我们的孩子反而在支持社会主义。所以呢，林肯说，这一代人的教师哲学就是下一代的政府哲学。我们没有基督教育，没有基督的原则灌输到年轻的生活中，我们就是儒雅异教徒啊，太多异教徒被我们抚养出来，所以卫生教育孩子是世上最重要的实验。以赛亚书说呢，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很多时候我们就叫哎呦，我们有主日学。那但是你有主日学就够了吗？就好像说，如果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吃麦当劳，然后礼拜天来吃个蔬菜沙拉，你觉得这样 OK 吗？我真的有说，我们教会要重新要思考这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有没有合乎圣经？圣经有没有说 OK？ 你礼拜天称我是耶和华，那其他方面你都 OK 了，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教会这个领域呢，我真的去。求帮我要，这是不能再逃避的。基督教的在家教育，因为我们从小是个，我不说在家教育就是完美就是 OK 的，重点是我们要先看到那个属灵的意义，然后你才能看到到底当如何行。其实呀，如果有教会的学校，我们要重新看到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因为我个人是从在教育，也希望把这样的恩典祝福学习能够分享给大家。然后这本书影响我很多，他就说在许多方面呢，在这教育中道德和属灵的复兴，孩子们在上帝的话中得到认真的训练，不仅要像基督徒一样相信，而且要像基督徒一样思考和生活。今天即使基督徒也像非基督徒一样思考，因为他们在世俗的学校系统中 接受教育，在这个系统中他们所学习的知识把上帝的绝对的真理排除于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们很习惯的说神的话语跟外面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只有跟信仰有关，属灵有关系。你做什么是科学研究也好，你怎么活，你要升级，你要结婚，你自己来。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把教育当成一个使命、教育必须是基督徒生存的核心啊，这是一个教宗他所提到的啊。所以你看天主教反而很重视这个，为什么？你今天看一看，我不晓得你们在这里很多天主教是有他们自己的学校的，因为当时候的美国的公立学校比较是属于新教影响，所以你看以前有祷告啊，在教会在学校做很多，我们也说哎这样就够了，所以那个天主教他们就不想让他们下一代受这个新教的影响，所以你看天主教早就有这样，他们天主教很能办天主教学校啊，所以今天美国的公立学校沦陷，那基督徒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呢啊，我有圣经就够了，其他的呢？你要学生物的时候呢，进化论，哎，那你这不是很 confused 吗？对，啊，所以呢，应该是这样，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学习你，你才发现多学习多么有趣。这是我们所被洗脑、被世界给效法以后，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是开启我们的眼睛。那我们看到教会、家庭和教育，我特别讲是教育啊，不只是只有学校。我们要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都要以神为中心。我们不能再缺一个啊。常有我们就说，哎，教会我们讲到家庭，但是呢，我们就教育就让它去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学习的，就在下个礼拜六呢，我们 Travel 的事工有一年一度的这个在家教育大会是线上的哈，刚好报名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放一下这个简单。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崔浩哲，郑立新牧师。一年一度的华人在家教育大会将于今年的6月11日在线上举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主题讲员是 Israel Wayne， 他是美国在家教育的先锋，也是许多特会的讲员。他也著作了许多书，包括 Answers for Homeschooling, Raising Them Up, Education, Does God Have an Opinion? 他更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只会分享今年的主题信息，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石敬树牧师也会从神学的角度来分享在家教育的神学理由。我们也邀请到 HSODA Online Academy 的主任来特别分享他们丰富的线上网络课程，以及一般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如何选课的一些原则。当然我们在家教育的同工们也会针对不同年龄的需要来分享如何实践在家教育。最后我们有一场别开生面的牧者们谈在家教育的座谈会，我们邀请所有关心下一代教育的牧者同工、父母、祖父母一起来投入培育神国下一代的精兵。6月11日我们线上见。
我们除了这个一年一度的，我们每个月也有月会都是在线上。其实还有一些事情我就再多分享一点。我们是从2020年，因为大家都是在家了，学校都关闭了，然后因为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负担，想把在家教育的好处呢分享给华人。大家都也说，哦，这是我英文不懂啊，我是从国内来的或是台湾来的，就不是我成长的。但是我们就希望说能够用华人的在家教育这样的讲座能够来帮助华人，也能够你有机会来领受这个祝福。我说的在家真是一个祝福。一开始 当师母开始做在家教育的时候呢，我也没有特别的看见。是我们老大三岁的时候吧，我说哦，我在忙个教会，在忙个工作，省钱啊啊！三岁孩子那不去就他高兴，我就高兴。但是后来，神慢慢的心开我始让我转向。有一次呢，师母就邀请我去参加那个每一周呢都有一个州的那种 convention 啊，其实有好几年他邀请我去，我都不去。后来这个、啊、就过去，然后一到了停车场，我就吓一跳。这停车场停的都不是那种车子，或者是一般的车子，或者是 minivan， 都是那种十几人坐的 van。我觉得很奇怪，是不是这么多厂商来这里摆摊位呢？但是那个门一打开呢，却是小孩子，嘣嘣，一个人跳出来，然后七八个孩子井然有序，我就被那个景象给吓到，因为我们从来没看过这样子。对，一个孩子是搞不定的，到处乱跑啊，什么七八个孩子，然后进去会场以后，全家乖乖的就坐在那里，哇、哦，我就被那个 beauty 给震撼到。然后那时候我们只有两个，我后来回家推荐跟师母，赶快我们再多生一个。可惜知道的太晚了，只剩下四个。我如果早点知道，就不会只有四个。所以我才开始看到进去，才学习到这些其实。就不是说我们华人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吗？但是你看为什么现代人都不生，就是被这个世界给蒙骗了。真的，我是被世界的神给迷弄瞎了心眼。我们只是借着这个在家教育这种方式来活出神给我们的祝福，而且后来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小家的祝福，神也让我的心转向我的父母，转向我其他的兄弟姐妹。我明天会有再分享这个。所以我觉得是说，我们今天不单只是说哦，为了看这个世界这个很不好，而是 miss 掉神对家庭的一些祝福。我们就看看有几个家庭是过得高兴的呢？疫情发生以后，很多家长就跟我说，我就问这些家长说：“哦，你们现在总算都关在家里，那是不是可以一起吃饭？”也是没办法一起吃饭，大家拿着就到房间里面去吃了。很多青少年的家长说：“我没办法进去我青少年的孩子的房间。”哇！后来我才想到，真的，我告诫大家啊，当然你如果一个孩子没办法，你有多一点孩子，就不要让孩子自己留在房间。这是世界的欺骗。你说一个孩子是要他的 privacy， 结果呢进去里面乱搞，你也进不去，就被敌人给掳去。所以你看现在多少人玩 game 的，那女孩子是玩那个 social media， 都被世界掳进。你也说、哦、他不去外面混帮派，你就安心了吗？网络是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把这样的一个祝福分享给大家。所以 Chuck Colson 说，今天的学校决定明天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从学龄前教育到大学教育是基础，今天最重要的文化教育。很多人以为说，这不是你孩子在家教育以后，他能够 fit in 这个世界的。那你所谓的 fit in 是什么呢？如果说你要他们 fit in 这个不良的风气的话，我宁愿他们都 fit in。真的，我为什么要？与世界一样的，这个圣经是要分别为圣的。我就说，真的觉得我们读圣经都读到哪里去了，我就不晓得。我们这些观念是从哪里？你要 fit in the world， 因为就是说你要在世界上成功，是不是？你、yeah. 所以呢，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重建社群，重建社群，从分离到整合。今天教会。基督徒要重新看到这个一个 community 的力量。是的，有些人做在家教育很强，但是如果没有那个 community 就很难了。宗教信仰就像一种语言，你只能在社群中学习，而且是从家庭的社群开始。当家庭和社群都变得支离破碎并且崩溃时，将宗教信仰传给下一代的困难就更大。所以呢，不单单是只有家庭，如果单单只有一个家庭很难， 那孩子就我们需要一个社群，那其实教会就是要成变成一个新的 community。 我们将不得不选择果断地迈向真正反文化的基督教生活方式，否则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的孩子注定会被同化。今天我的孩子就是被同化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新的观念，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社群。就像当时候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一个社群之后，就吸引了很多非基督徒都来了，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教会呢，我不是用一些活动而有吃好吃的有好玩的吸引人来，而是让人看到这里我们因为按照神的生活方式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候，才会真正吸引人进来，要同样享受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们如果只是用一些方式来吸引这样教会的时候，其实反而把教会真正的意义就迷失掉了。我们只是用活动来吸引的。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这个盼望。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哎，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末世到了嘛，所以应该会越来越坏。好，我们就等着主再来。是的，主一定会再来，主也一定会得胜。但这表示我们就放手把我们的孩子送给敌人了。那其实你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过去的历史比现在坏透了，更坏。但是那时候神也没有马上回来。原本书说呢，爱尔兰人如何拯救世界文明？从罗马沦陷到中世纪欧洲崛起的爱尔兰英雄角色的故事。当罗马帝国在第五世纪被蛮族灭亡的时候呢，我想那时候基督徒更有理由说是世界的末日。罗马是基督教的首都啊，竟然被蛮族给灭掉，那不是世界末日吗？但是那时候的很多基督徒呢，他们就逃到了爱尔兰这个地方。爱尔兰边边这个小岛，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成立了修道院，住在这里面，在里面做什么？抄写圣经，抄写西方的文明。所以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近100年，西方基督教依附于像斯凯格利麦克这样的地方幸存下来100年了。然后呢，他们在派宣教士回去欧洲大陆，把整个欧洲大陆那些蛮族呢转换成基督教世界。哇，今天当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这么样的坏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要透过家庭，透过教会，就好像这样的修道院，保留基督教的信仰和文明？在异教徒地区建立起来的修道院，让当地居民看到了基督教的日常生活的应用。修道士们耕种土地，欢迎访客，并开展日常生活祈祷这些事工。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修道士用十字架、书本和锄头带动了欧洲的文明的发展。哇，这个历史上都有。我们如果太急于要跟世界一样，就把世界带进教会。但其实我们要重新建立新的思想，按照圣经的世界观。其实这是一个属灵的复兴。我真的要讲，不是说啊，来教一下家教，真的是要看到这是神在这个时代呼召，要一个新的属灵的复兴，看到我们真的是离神太远，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悔改，重新看到神的祝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班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义人视为下一代而活的人，如果年长的一代不去屈身搭救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人就要以救票灭亡。就要用这个故事来结束。 在1940年的时候呢，德军一开始横扫欧洲大陆，英国就派他仅有的20几万的年轻大军呢，几乎是所有的陆军呢，就去帮助法国。没想到法国一下就溃不成军了，所以在 Dunkirk 这个地方呢，有40万的英法比利时的联军就被德军三面围困在这里，眼看就要被全军消灭的时候，后面只有一条路，是伊吉利海峡。当时如果出动所有的英国的皇家海军，你要猜一下能够救多少？大概只能救3万人，但是他有40万的军队，怎么办？丘吉尔首相就呼召所有住在海岸的英国人，只要你有船，大船、小船、竹筏、游艇，有船的你就出动，救一个就算一个。在短短的9天当中，你知道救回了多少人吗？大家都不好意思讲错了，33万人。当时的报纸就是这 Dunkirk Miracle， 这是 Dunkirk 的电影。
谢谢。Home。
以赛亚书29章这里提到说，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被残暴者掳掠的岂能得着解救呢？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残暴者所抢的也可以得拯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也要拯救你的。其实上帝在等我们，上帝在等我们出手，他好出手。他说与你相争的，如果我们以为说孩子这样就像那就这样子，或者说我们以为说他好像反正也很功成名就，还很骄傲，他跟神国没有分啊，就这样子，那就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如果不满足，我们与世界来相争的时候，神就要与世界来相争，要拯救我们的儿女。所以求神帮助，这只是我自己神放在我心里面，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向神来呼求，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让今天还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思考这样的议题，抢救下一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管我们自己是不是有自己的孩子。这是让我们看到敌人是这样的强烈的把我们的孩子给掳去的时候，我们如何还是不起来任何的作为？主，你在等待你的百姓来出手，求你来兴起你的旨意，我们愿意出来与世界相争，你就必与他们相争，你就必要拯救我们的孩子。 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愿意去追赶，你应许说都救得回来，帮助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